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怎样才知道吃得好饮得对，研究生酮类饮食或者可以改善精神疾病，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平均寿命比一般人短10至25年，导致他们过早死亡的原因并非自杀，而是心脏病、糖尿病和代谢衰竭。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生酮饮食是一种高脂肪、充足蛋白质、极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或者是值得探索的解决方案。生酮饮食会改变人体的供应方式，被身体由以葡萄糖为主要原料转向利用脂肪产生的酮体供应能量。长期以来，它一直被用于治疗药物难以控制的癫痫。现在早期研究正在探索同样的代谢机制是否亦可以帮助精神分裂患者和躁抑郁症患者治疗精神疾病的新思路。传统上，大家一直认为精神疾病主要是大脑本身出现了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心理健康亦同人体的新陈代谢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代谢功能障碍可能在精神疾病的产生和后续发病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代谢问题包括胰岛素抗性、慢性发炎、血脂失衡以及细胞层面的能量生成受损。全球大约有11亿人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这些疾病往往会影响人的思考、情绪和行为方式。现代医学提供了多种药物和治疗方法，但这些方法并非对所有人都有效。史丹福大学代谢精神病学研究所创始人谢巴黎塞西和大纪元记者说，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精神疾病是怎样产生的。在其中一个特别受关注的领域是粒线体功能。你可以将粒线体想象成细胞内部的电池，它几乎参与人体所有重要的生理过程，由压力反应到能量产生都离不开它们。伦敦精神科诊所代谢精神病学临床研究员爱德华卡迪博士话俾大纪元时报知，在很多精神疾病中，大脑难以有效率地运用能量，酮体可以作为一种代替燃料，或者可以避开部分代谢功能障碍。这个机制在癫痫治疗中已有充分研究。癫痫和双极性情绪障碍存在一些相似的神经化学路径，很多用于控制癫痫发作的药物亦用来稳定情绪。这种大脑能量的利用和代谢健康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抗精神病药物虽然往往有效，但亦可能带来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这些正是降低精神疾病患者寿命的原因。正是出于这些副作用的担心，研究人员亦开始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减轻副作用带来的负担是其中的一个目标。参与代谢精神病学研究的糖尿病学家朱莉安·德洛基斯博士话俾大纪元时报知，德洛斯基表示，生酮饮食或者可以同时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精神疾病本身存在的代谢异常，以及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所带来的代谢副作用。 研究发现生酮飲食或改善精神症状。史丹福大学进行了一项为期四个月的初步研究，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者双极性情绪障碍，同时存在代谢问题的参与者，遵从严格的生酮飲食方案，飲食将每日碳水化合物摄取量控制在大约20克，不计膳食纤维。研究人员还为参与者提供食谱和飲食指导。根据用于评估精神分裂症症状的简明精神病评估量表，参与者的症状平均改善了 32%， 在双极性情感障碍患者中 69% 的人出现了明显改善，而在严格遵从飲食方案的人中，所有人的病情都处于康复或正在康复的状态。精神分裂患者的康复率亦由基线时的 38% 提高到 81%。 参与者的体重、血压、三酸甘油脂以及其他代谢指标亦有所改善。另一项针对31名成年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显示，这些患者都是患有严重而且难以治疗的精神疾病，包括重度忧郁症、躁郁症和分裂情感性疾病。他们在接受常规自愿治疗的同时，亦尝试生酮飲食疗法，依据用于评估忧郁严重程度的汉密尔顿忧郁量表，患者由重度降至忧郁缓解程度。同时依据用于评估核心情绪症状的蒙哥马利阿斯伯格忧郁量表，患者就由中度降至轻度忧郁。在分裂情感性障碍患者中，这种疾病同时包含精神分裂症状和情绪障碍发作，患者的幻觉、妄想和社交退缩程度亦表明显示异常降至轻度。饮食依从性似乎亦好重要，大脑睇起嚟更适应持续稳定咁得到同体类食物，而唔系间歇性咁接触。在这一项为期四个月的史丹福大学初步试验中，依从性较高的参与者，即 80% 至 100% 的时间都维持生酮饮食的人，有 91% 出现了明显的精神症状改善。相较之下，依从性一般的参与者，即 50% 至 79% 的时间维持生酮饮食的人，只有 50% 出现了类似改善。蔡西表示，虽然生酮饮食在双极性情绪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方面展现出一定的潜力，但效果因人而异。目前生酮飲食在藥物難以治癒的癲癇方面效果明顯，不過越來越多研究開始關注它在阿茲海默症、帕金遜症以及第二型糖尿病等代謝性疾病中的潛在作用。生酮飲食究竟是怎樣影響大腦的呢？通常情況下，大腦主要依靠葡萄糖功能，而葡萄糖主要來自碳水化合物。當減少碳水化合物攝取之後，身體會轉移燃燒脂肪，還產生一種名為酮體的分子。酮體可以為大腦提供另一種的能量來源，有助於穩定大腦活動，減少神經系統的過度興奮。酮體亦與神经保护作用有关，包括减少发炎和氧化压力。当大脑的提供方式由葡萄糖转向酮体嗰阵，可以绕过原有的部分粒线体功能障碍。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酮体可以为大脑提供另一种嘅能量来源，有助于稳定大脑活动，减少神经系统嘅过度兴奋。酮体亦与神经保护作用有关，包括减少发炎同氧化压力。当大脑的提供方式由葡萄糖转向酮体嗰阵，可以绕过原有的部分粒线体功能障碍，从而减少进一步的伤害。而家继续讲落去，从而减少进一步的伤害。在某些情况之下，酮体是一种更有效的燃料，同葡萄糖相比，它产生的氧化副作用较少。在健康状态下，这种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但当葡萄糖代谢出现问题，或大脑处于代谢压力之下嗰阵，呢一种差异可能变得更加重要。边啲人唔适合生酮饮食？虽然生酮饮食可以对某啲人同某啲疾病有所帮助，但并非人人都适合。德罗基斯表示，患有罕见代谢性疾病，身体冇办法有效利用脂肪供应的人，应避免生酮饮食，因为这个可能会令病情恶化。对于遗传性高胆固醇患者，亦需要格外谨慎，因为他们本身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就偏高。同时，生酮饮食对血脂的影响亦因人而异。另外，患有急性胰脏炎、严重肝衰竭或晚期肾脏病的人，亦应要谨慎，因为高脂饮食可能带来健康风险。生酮疗法可能会同某些药物产生交互作用，包括部分抗精神病药物同糖尿病药物，咁可能需要调整药物剂量，仲根据个人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孕妇、哺乳期女性、儿童以及一型糖尿病患者并唔适合采用呢种饮食方式。德罗基斯表示，已有心脏病的人亦应谨慎，尤其是在饮食中脂肪摄取量较高的情况下。怎样开始生酮饮食，跟住是要考虑的问题，怎样以一种切实可行能够长期坚持的方式开始生酮饮食。经典生酮饮食通常采用4:1的生酮比例，亦即是说脂肪的重量是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总重量的4倍。实际饮食中可以优先选择含有天然脂肪的食物来源，例如牛油果、橄榄油、椰子油、奶油、酥油、猪油、杏仁、核桃、奇亚籽和亚麻籽。蛋白质应适量摄入以维持肌肉量，同时避免摄取过多，因为过量蛋白质可能转化为葡萄糖。注册营养师卡洛林西苏话俾大纪元知，生酮饮食常见的蛋白质来源包括高脂肉类、禽类、鱼类，尤其是鲑鱼、青鱼和沙甸鱼，以及鸡蛋和全脂乳制品，例如奶酪和希腊酸奶。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通常保持较低水平，每日大约摄取20至50克净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应主要来自低碳水蔬菜，如绿叶蔬菜、绿花椰菜、花椰菜、节瓜、芦笋和甜椒，亦可以少量食用低糖水果，如草莓。苏西表示，无糖饮料如茶、咖啡和水通常亦可以纳入生酮饮食。安全性仍然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在将生酮饮食用于治疗嗰阵，最初的适应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早期副作用，通常被称为生酮流感，包括疲劳、头痛和容易嬲，这些症状通常较轻，而且只是暂时性。蔡西表示，逐步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取，确保充足饮水，维持电解质平衡，以及摄取富含膳食纤维的低碳水蔬菜，都有助于减轻这些症状。另外，还需要注意营养的问题，较少的水果、全谷物和豆类的摄入。 可能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取不足，长期是这样，尤其是在缺乏合理饮料规划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营养失衡的风险。苏西表示，膳食纤维摄取不足还可能导致便秘和消化不适，持续接受医学监督，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调整，还获得系统性的支持，都有助于提高生酮饮食的安全性，还帮助长期坚持。特洛基斯建议，任何考虑采用生酮饮食的人都应该先咨询医生，确认自己是否存在不适合这种饮食的情况，要在营养师的指导下开始。生酮饮食的最佳疗程是因人而异，有些患者可能适合长期坚持，而有些人可能逐渐过渡到更灵活的饮食方式。特基维斯说，主持这项初步试验的蔡西表示，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明这种饮食疗法有效性，不过目前的研究结果已带来希望。试验结束之后，研究人员访问了一些参与者，一名患者说，讲真，他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他挽救了我的生命。同嘅时间已经讲完啦，我哋转另外一个话题，就系车前草。被当杂草嘅车前草，原来可以护伤口又固肠胃。如果你喺中药房买过车前草或者车前子，咁你其实早就认识呢一种植物啦。车前草好常见，路边、公园草地、田坑旁边都睇到，佢嘅叶片贴住地面生长，叶脉一条条好清晰，用手撕开时仲会牵出细细嘅纤维丝。喺中医里面，车前草多用嚟清热利尿止咳，佢嘅种子叫车前子，好多时出现喺利水通便明目嘅药方里面。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我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车前草多用嚟清热利尿止咳，佢嘅种子叫车前子，好多时出现喺利水通便明目嘅药方里面。而家继续讲落去，比较少人知道嘅系，同样呢棵植物喺欧美长期只被当成院里面嘅杂草，一直到近几年，研究者重新去睇佢嘅传统用途，佢嘅价值慢慢被睇到啦。边度有人就边度就有车前草，车前草特别中意生长喺人多嘅地方，路边、人行道嘅罅位、草地。田边就算泥土被踩到又硬又实，它照样可以生出来，所以成日被人讲成是跟住人走的植物。在中医传统里面，叶和种子分工不同，叶偏向清热利尿化痰，种子多用于利水通便明目。波斯古典医学亦有它的身影，阿维纳在医典中就记载车前草用来处理发烧、感染、咳嗽、出血和水肿。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在中医传统里面，叶和种子分工不同，叶偏向清热利尿化痰，种子多用于利水通便明目。波斯古典医学亦有它的身影， 阿维纳在医典中就记载车前草用来处理发烧、感染、咳嗽、出血和水肿。现在继续讲下去，车前草的叶还可以吃，嫩叶可以生食，老叶适合加入汤或炖菜，味道带点微苦，有些好像菠菜或苋菜或君达菜，它含有钙，亦含维生素 ACK。 在日本和中国将车前草当野菜咁食，已经有好长嘅历史。比松牛就用它嚟敷，最常见嘅传统外用法。临床草药医师海瑞阿当斯形容，车前草是内外都可以使用的植物，很多老一辈家庭遇到被蜜蜂针、虫咬或小伤口都会拿来敷。在西方草药学里面，车前草被归纳一类伤口愈合草药，和芦荟、金盏花同属一类。传统上大家会将它的外敷用来舒缓局部的发炎、红肿和疼痛。常见做法是将新鲜叶片搓碎或者中烂，被汁液渗出后敷在患处，再用纱布固定。民间亦有人直接将叶片咀嚼再敷，但这种方式卫生上有疑虑，如果是比较深的伤口，已经明显感染、化脓或发热，或本身免疫力较弱，就不建议自己处理，应该先看医生。较少人知道，车前草亦可能舒缓肠胃，除了外敷，车前草在西方草药学里面通常都被用来调理肠胃。它含有一种叫做黏液质的成分，用水浸了之后会变得滑滑，好像薄薄一层液胶，属于可溶于水的纤维，可以用来冲茶饮。这类成分被认为可能在消化道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帮忙安抚受刺激的黏网。叶片里面还有单宁，带有轻微收紧收干的作用，所以传统上也被用在轻微辐射的情况。车前子的黏液质更多，遇水会膨胀，增加粪便的体质和含水量。这个原理和市售膳食纤维补充品里面常见的羊车前子很相近。不过要讲清楚，胃溃疡、结肠炎、泌尿道感染这些状况还是要靠医生诊断和治疗，车前草顶多是辅助调理的思路，不可以拿来取代正规医疗。现代研究怎样讲呢？有根据但不要过度期望。近几年已经有研究开始检视车前草的传统用途。2018年一篇回顾性研究将波斯传统医学的记载和现代研究做了对照，认为车前草在抗发炎、促进伤口愈合、抗菌、抗氧化这几方面是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但要讲明的是，这些研究有些是在试管培养、体外实验，有些是动物实验，真正用在人身上的资料还是很少。换句话说，目前比较合理的理解是初步看到一些支持，还不可以直接当成疗效已经确立。2022年另一项研究评估了车前草用在二度烧伤上的效果，观察到它的伤口愈合、止痛、抗菌方面或者有帮助，但烧伤是需要专业评估的伤情，不建议在家自己拿草药处理。车前草怎样用呢？泡茶、外敷、入菜三种方式。一、内服茶饮。草药师通常会说泡茶是最简单的入门方式，做法是拿两茶羹晒干了的车前草叶放入一杯热水浸大约10分钟就再饮。有些人会视情况加上金盏花、洋甘菊或药熟葵根，这几种同样偏向安抚黏膜。而外用新鲜叶片搓碎或者中碎之后，可以短暂外敷，用在轻微的虫咬、皮肤刺激或小擦伤。如果伤口很深，红肿范围变大，开始流脓或者痛感加剧，就应该停止自己处理，赶快看医生。三、食用。嫩叶可以当野菜食，老叶就适合煲汤或炖煮，味道偏苦，落锅前先给水 冲下会比较顺口。路边的可不可以采呢？采集和购买的安全提醒。台湾路边公园很容易看到车切草，但不建议随手摘来用，理由有几个。车辆废气的污染、农药或除草剂残留、宠物排泄物的污染、土壤可能有重金属，真的要自己摘。请揀远离马路、没有喷过农药的干净野地。摘回来之后一定要彻底清洗。比较妥当的做法是还是到信誉好的中药行买干燥车前草或车前子，来源清楚，品质也比较稳定。哪些人使用前先应该问过医生？车前草整体来讲算温和安全，但以下这几类人使用前还是建议先咨询医生、药师或合格的草药师。正在长期服药的人、有肠胃疾病的人、怀孕或哺乳的人、肾脏病患者、正在度使用利尿剂或降血压药的人，要特别留意车前草里面的黏液质可能影响某些药物被吸收的时间。如果需要同时食药，建议将时间隔开，还先问下专业人员。车前草中医草药健康肠胃保健，车前草排湿补脏的路边补春日里，你漫步在郊外，低头睇睇路边、草地甚至石缝旁边，有一簇簇贴在地面上生长的野草，根茎粗短，叶片好似椭圆形的梵根，通常有五至七条明显的平行叶脉，穗状花蕊细长，细小的种子黑褐色，这个就是车前草。野外常见的车前草有两种，一种是梵根型短叶贴地生长的大车前草，又称宽叶车前；另一种是披针型长叶，整体看来比较挺拔的长叶车前，又称窄叶车前。这种野草内浅踏，生命力极强，随处可见。很多人以为车前草只是杂草，其实它是民间很常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路边宝，是中医常用的一味地道药材。民间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典故，西汉马武将军率军征战，不慎被围困于荒野，正值六月酷暑，士兵和战马纷纷出现腹胀、尿血、小便刺痛难忍等症状，当时无药可以用，全军陷入绝境。一日，马夫发现几匹马食了马车前的一种野草，不再尿血了。马夫试下拔这种草煎水自服，几日后小便恢复正常。马武将军下令全军采集这些草煲汤人马和饮，几日后大家都好晒。马武将军感慨大笑，天助我也。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民间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典故，西汉马武将军率军征战，不慎被围困于荒野，正值六月酷暑，士兵和战马纷纷出现腹胀、尿血、小便刺痛难忍等症状。现在继续讲下去，好几个车前草啊，从此这种野草就被叫做车前草，又称浮现， 当道、车轮菜、猪耳草、牛舌草等三千年前的《诗经》《国风》里面就有一首著名的短诗《浮耳》，描写妇女采集浮耳的欢乐景象。浮耳即车前草，可见这一种植物既能入药，亦可以当野菜，历史非常悠久。最早的医籍记载是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上品，称车前子味甘寒，无毒，主治小便不通，能利水道，除湿麻痹。明初的《旧方本草》亦将车前草列为救饥野菜，肚饿嗰阵时可以救急。中医点样用车前草？在中医里面，车前草属于清热利湿药，性微寒、微甘，归肝、肾、肺、膀胱经。车前草通常以全草入药，清热解毒、凉血，外用清热消肿。车前草的成熟种子称车前子，它渗湿止泻，明目，利尿力更强。车前草通常用于利尿通淋，很多经方会用车前草帮助排湿利尿，用于清热去湿，对湿热体质很有帮助，用于清肺止咳，尤其适合肺热咳嗽，用于明目，对肝热目赤有帮助。车前草怎样用于日常养生食疗呢？车前草相比它野菜苦湿味不是那么明显，可以容易入口。日常食疗通常采用新鲜全草或干品，不过车前草的根比较硬，树根吸附泥沙多，需要拆洗煲汤，食疗汤水建议切除根部。车前草茶，如果你觉得最近上火、小便偏黄、尿道不适或者身体有些闷湿，可以试试用这一款简单的车前草茶清尿温和。新鲜车前草50克或干品10至15克，加水大约800毫升，煮15到20分钟即可，可以加些红糖。夏天用车前草加啲粟米酥，清热利湿效果更好。凉拌车前草，春天新出嘅嫩叶最好食，夏天老咗比较会苦。食材：新鲜车前草嫩叶一把，大约200克，蒜末两瓣，生抽两羹，陈醋一羹，糖少许，香油一小羹，芝麻适量。做法：车前草去除老梗，只留嫩叶，洗干净，飞水杀菌，过冷水，过冷水捞起，切断放入碗，加蒜末、生抽、醋、糖、香油拌匀，撒上芝麻，搅匀静置10分钟，入味即可。车前草薏米瘦肉汤，清热利湿材料：新鲜车前草150克，薏米30克，瘦肉或排骨300克，蜜枣1至2粒，姜几片。做法：肉类切片，飞水去血水，捞起洗净，所有食材加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煲1至1.5小时，最后加盐调味，汤清甜微苦，适合湿气重或水肿的人。车前草粥利尿清热。食材：新鲜车前草30克，糙米50克，几片姜切丝。做法：糙米煮成粥，车前草飞水后切碎，加入白粥加姜丝，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熬15分钟，加盐调味，连续食几日，对暑热、小便不利或咳嗽痰多有帮助。车前草炒糯米或蒸糯米，香川风味。食材：车前草嫩叶一把，糯米适量，蒜末、姜蓉、油、盐。做法：糯米洗干净，浸过夜，车前草飞水揈干净，切碎，热锅落入爆香，蒜末、姜蓉加糯米翻炒几分钟，再加车前草一起慢煮反炒，加啲水焖熟或直接蒸熟。呢个系传统嘅野菜食法，成品香软品野菜味，别有一番风味。 车前草煎蛋，老一辈传统做法，食材新鲜车前草鸡蛋，蒜末盐油，做法车前草飞水切碎，放入鸡蛋加盐搅匀，个镬热，然之后落油爆蒜末，倒入鸡蛋，小心煎成蛋饼。另外仲可以采用粉蒸或参考茶叶蛋的做法，做成车前草卤蛋，成品简单，对泌尿或肠胃小问题有辅助效果。这些老一辈常用的野菜食法，简单但好实用。少少提醒，车前草虽然好温和，但亦不是人人都适合，因为车前草利水的力度较强，用多而伤正气，孕妇脾胃虚寒者小心谨慎食用。治急性创伤的性药，车前草制成药膏常年可使用。车前草利水渗湿药用传说车前草，又称车轮菜、铁冠草，为车前科当年生草本植物，种子名车前子，亦称车前人。全草为车前草，主要用于小便不利、水肿、淋病，用于暑湿制泻。车前子可以利水湿，分清浊子泻，亦即利小便以实大便，以治湿性引起的水泻为宜，可单用本品研末，米饮送服，用于日赤内胀，事物昏暗，用于壮热咳嗽痰多。车前草有清肺化痰的作用。关于车前草的传说有几个，内容都大同小异，只是举其一。传说尧舜禹时期，禹派百亿大队到江西治水，适逢天寒不雨，又值炎热的夏天，因长期劳累，不少人患了水肿病，小便又短又黄。由于患病日多，影响了治水工程，将白衣急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如听到这件事之后，即刻揸车来到视察，还带了医生，可惜就是只是看病，就没药医治。一个老人捧着一堆草走入帐篷里面，说禹王，这些草可救众位兄弟。原来老人是个养马人，前日他在喂马那阵，发现百亿他们的马群中有几匹马屙的尿又清又长，而其他的马尿就又短又黄。于是老人就好仔细地观察马食的、饮的、屙的，发现这些马肯食这些叶的圆圆的草。老人心想，莫非这些草可以利尿？于是他拉了一大把回来煮汤，给几个患病人食了。第二日那些人都屙了一泡长长的尿，尿亦是由黄变清，他又依法给几个人吃了。这些人都觉得吃了药之后整身轻松了很多，这个发现令老人大喜，就拉了草走来见禹。禹听到之后，禹听到后连声叫好，即刻令人照样去将车前草煮汤。果然大家吃了之后病体痊愈。由于这些草是马车前发现的，大家就叫它车前草。讲开这个车前草，我记得我们小个那阵，妈妈和外婆他们见到我们兄弟姊妹，譬如有小便不是很畅通，或者热气，或者心火燥，佢呢就会喺嘅田园间掹啲车前草嚟煲水俾我哋饮，或者加啲片糖。因为细嗰阵如果淨係煲呢个水就比较涩少少，小朋友就唔係好鍾意饮，所以佢哋就加啲片糖或者係冰糖加落去就俾我哋饮啦。饮咗之后其实个效果都係好好好舒服㗎。他们以前的老人家比较认识那些草本药，所以当小朋友有事，他们就会在田园间找一些他们识的认为是对的草本回来煲水给大家喝的。当时看医生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